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我们要读第一节到十三节、第一节到十三节、我们可以请姊妹读一节，弟兄读一节。 好，姊妹先来。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
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
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
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
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地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
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
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
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
我们昼夜切切地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
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
有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
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那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就是保罗他被迫离开帖撒罗尼迦，然后他到庇利亚去，然后继续往南走，然后到了雅典。雅典是一个偶像林立的城市，是一个崇尚属世的智慧而且善于辩论的城市。也许保罗心里面想，哎呀，我要怎么样应付这些头脑，这么多拜偶像的人，怎么样进入他们心灵的世界。当时他的同伴是一个比较胆怯害羞体质柔弱的年轻人提摩太，在性格体质各方面正好跟保罗相反。可是保罗跟提摩太之间有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同伴的关系，他们之间有一个很深刻的那种属灵的连结。所以主并不希望我们单打独斗，总是盼望有一些同心的人一起侍奉。所以保罗跟提摩太来到雅典，他们面对这些知性主义敌对的势力还有异教信仰的时候，他们仰赖彼此的支持。但是比起怎么样子去满足这些雅典人的需要，保罗心中有一个更大的忧虑。所以在三章一到五节就是表达保罗的忧虑。他说他不能再忍了，因为他很担心在帖撒罗尼迦他的这些属灵的孩子，他用福音生出来的这些属灵孩子的状况，因为他们正面对那个本地人的苦害跟逼迫，遇见诸般的患难。保罗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办法勇敢地为主站住，成为得胜者。虽然那个时候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已经预先告诉、这些人说，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你要经历过患难，然后你才能够进入神的国。但是你头脑知道是一回事，对不？等到你真正碰见难题，又是另外一回事。不论在基督化程度或是低或是高的国家，其实对每一个基督徒而言，他的生活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直到我们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之前，我们在地上都还是需要继续打这场属灵的征战。有时候你很多基督徒发现要在这个地上当基督徒很不容易，因为我们不属乎这个世界。有一个传道人，他跟许多刚刚信耶稣的基督徒交谈，他就发现呢，这些初信者他们信仰的蜜月期平均是 二到三个月，有二到三个月，哎呀，很不错，他们觉得自己会很舒服的可以进入荣耀中。问题是在第二个月底，或许等到第四个月初的时候，哇，冲突开始了，征战开始了。所以保罗也知道啊，帖撒罗尼迦这些圣徒遇见征战，所以他不能再忍了，他就打发提摩太从雅典回到帖撒罗尼迦去看望这些出信者，然后提摩太再从帖撒罗尼迦去哥林多，要跟保罗会合。所以当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提摩太回来了，他带回给保罗一个好消息，就是他告诉保罗，这些帖撒罗尼迦的圣徒，他们的信心爱心跟以前一样坚定，常常纪念保罗，他们切切的想要见保罗，就像保罗也想见他们一样。所以保罗说，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保罗意思就是说，哎呀，我听见你们靠主站立得住，而且平信继续往前去的消息，哎呀，我们就活了，好像有一股新生命注入到我们里面，使我们里面甚是喜乐。为这一切的喜乐，保罗只能不断的感谢神。刚我们读的第九节，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以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在今日佳音里头把这节经文这样翻译，你们使我们非常快乐。我们在神面前祈祷的时候，为了这一切喜乐该怎样感谢神才好呢？所以保罗在一段时间的担心之后，现在没事了，知道这些他属灵的孩子继续往前去，像以前一样坚定，所以他很快乐。但他会不会很兴奋的说，啊，太好了，现在可以把他们从我的祷告单上删除了，就不用再想到他们了，我现在还有很多福音工作，这些哥林多有这么多外邦人，我要去传福音。不，保罗不会这样。他带领一个人信了耶稣，除非这个人他也得着神的荣耀的同在越来越丰富，得着神所要给他们的一切，否则他不会满足的，他一定想要继续的造就他们。所以他为两件事祷告，首先他祷告盼望能够再回到帖撒罗尼迦他们那里，要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如果他们持续的前进，好，那他还有更多要教导他们的。所以我们也一样，我们不能停止追求神，顺服神，觉得啊，我已经够了。不，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神还有更多的要赏给我们，教导我们。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节提到，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补满这个希腊字 katartizo 是有成全完全的意思，有成全完全的意思，有缝补的意思，缝补。所以这个 katartizo 补满这个字是渔夫他们用来形容他们在修补网子上的裂缝或破洞的一个字。所以保罗昼夜切切的祈求，要再去帖撒罗尼迦，想要填补他们信心的破口，使他们的信心得以完全，拥有神所要给他们的一切。你知道保罗求了几年吗？他求了五年之后才可以再去帖撒罗尼迦。你会不会为一件事情祷告五年？保罗必须祷告五年，直到神的能力扫除一切障碍，使他能顺利的去到帖撒罗尼迦。可是目前他没办法去，他只能为他们祷告说，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增长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不断的增长到非常非常的丰富。充足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不断充满到满溢出去，涌流出去。所以保罗的祷告是什么？保罗盼望帖撒罗尼迦圣徒，当然包括所有的基督徒， 那个信心完全，爱心满溢，爱心可以满溢出去，真实的彼此相爱，爱众人，好使他们当主再来的时候，在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所以保罗就是很清楚教导我们，我们怎么样子预备主的再来，就是信心要完全，爱心要增长充足，我们里面要满溢着神那个丰盛的爱，这样才会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无可责备。这样那日主在的时候，主会看着你的脸微笑着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从保罗的教导里面，你就会发现信心跟爱心的成长与圣洁息息相关。好，我再讲一遍，信心跟爱心的成长跟圣洁息息相关。换句话说，你信心爱心越成长，你就越来越成圣。你如果是一张没有破洞的网，你在信心爱心上没有破口，你成一个信心爱心完全的基督徒，那你才是在圣洁上无可责备。有个西班牙画家，他很喜欢一个小岛，以后他就住到那个小岛上去了。有一天他想要去远方旅行，太阳刚升起，他就把一个很大型的行李箱推出家门，他就摆在人烟罕至的路边，呆坐在行李箱上等待计程车出现。这是一个很小的岛，不像繁华的都市，路上不常有计程车跑来跑去，所以想要搭车的人都需要很有耐心的在路边等候，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计程车经过。大约30分钟过去，从远方驶来辆计程车，画家赶紧站起来挥手要拦车。等到车子靠近的时候，他看见车子里头有乘客，他才很失望的放下手来。所以那个计程车就缓缓从他眼前驶过，不过走了40公尺左右又停了下来。车里的乘客下车了，画家心想，我好幸运，让人碰巧又在这里下车。自车内走出来的是一个看上去颇有修养的老先生。画家对这个难得的巧合感到很得意，就赶快把他的行李装进后车厢，然后就跟司机说，麻烦你送我到机场。我一大早就能够如此幸运，还真要感谢你。那个司机摇头说，如果你想感谢人，你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位老先生，他是特别为了你而提早下车的。画家听得满头雾水，司机在跟他解释说，那个老先生原本要去的地方其实离这里还很远，但是他看到你在那里挥手拦车，他就跟我说，让我在这里下车吧，你去载那个乘客，我看他这么早带着大行李箱在路边等车，想必他是要去机场搭飞机的，我想他有时间上的压力，我反正没什么紧急的事，我可以在这里先下车，再等下一辆的计程车，所以你应该感谢那位老先生才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老先生真的是一个有爱心的人，而且他是爱众人，他根本不认识这个画家。所以愿主叫我们彼此相爱的心还有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所以一个真的在追求圣洁的人，因着他在信心爱心上增长充足，那个信跟爱就从他里面不断的涌流出来，来加惠他四周的人。所以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的祷告也是我们应该做的祷告。愿主愿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而那个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增长充足，得到主的夸赞。好，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节到12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节到12节，请姊妹先来。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 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
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
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
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有切切嘱咐你们的。
神造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
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
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
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
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
好，那我们每次读圣经，读到主的命令、主的旨意，我们就要照着去做，而且照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那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的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什么叫淫行？婚前性行为、婚后婚外情都叫做淫行。好，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在古罗马共和国的520年间，没有一个人离婚，但是帝国开始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等到保罗去铁萨罗尼加的时期，人们是随心所欲的更换伴侣，一个做丈夫的如果发现别的女人更有吸引力，他就跟他太太说拜拜，另娶新妻了。事实上有一位罗马人这样讲，我们为了离婚而结婚，为了结婚而离婚，我们现在的人更进步，干脆不用结婚了。那其实我讲的干脆不用结婚就是同居，这些就是淫行。好，那犹太人比较好吗？我们发现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所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更换伴侣。最严格的拉比说，除了你的对方犯奸淫之外，你不能休妻。但是没有一个严格的拉比，就有六个宽松的拉比。他说，如果你的妻子把你的早餐烧焦了，如果他的嗓门太大让邻居听见，你就可以休掉他。但是基督徒不可以这样，基督徒不可以这样。在基督徒的婚礼上，牧师都会让双方要做那个婚约的一个誓词。牧师不会问新人说，你们爱对方吗？你们心中对彼此有什么感觉吗？你们坠入爱河了吗？牧师不会问这个问题的。牧师会问那个新郎官说，你相信这位某某某姊妹是上帝为你预备的妻子吗？你愿意娶这位某某某姊妹为妻吗？你愿意照主的旨意与恩典一生保爱他、帮助他、照顾他、敬重他，有患难一同担当，有喜乐彼此分享，与他同住，同心走此天路，直到见主面的日子吗？你愿意吗？如果你说你愿意，当然可以结婚；如果你说不愿意，那婚礼就终止了。然后牧师也问新娘同样的问题，只是把刚刚我讲的照顾两个字改成顺服。你愿照主的旨意恩典一生保爱他、顺服他、帮助他、敬重他，有患难一同担当，有喜乐彼此分享，与他同住，同心走此天路，直到见主面的日子吗？他也问新娘同样的问题。所以健康的婚姻就是双方都必须清楚，你们是经过祷告，所以你们是照着主的旨意结合，也照着主的旨意要在一起同住， 所以你们在这个婚礼上是在神面前许下一生的承诺，所以这是一个承诺，是一个诺言。不管你以后日后感觉会不会改变，可是你这是在神面前许下一生的承诺，你一生需要去实践你的承诺。所以是靠着主的爱还有主的恩典经营这个婚姻，然后在这个平凡的婚姻生活当中学习做完全人，成为圣洁没有瑕疵。 C.S. Lewis 说，促使男女立下山盟海誓的是坠入爱河的感情，但赐他们力量信守盟约的却是一种庄敬意志的爱。这个不太一样，对不对？一种是坠入爱河的感情好像飘飘然，可是过不久那个感觉就没了，只要两人吵过一次架那个感觉完全没了。可是你要信守盟约是一种意志的爱，庄敬的爱，意志的爱，你是用意志去爱。而且我发现哦，很多婚姻后来出问题是因为夫妻两个人没有住在一起，尤其是因为他工作的关系或其他状况，他两个人相隔很远，就常常给魔鬼留了地步，让魔鬼有机可乘。好，我们刚刚读的第五节到第六节提到那种通奸的事，他提到说一个人他放纵情欲，月份与他弟兄之妻行淫乱的事，那犯罪的人主必报应他。因为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好，所以一个人行淫乱的事，不管是婚前婚后，好，行淫的人他所藐视的不是一位在很久以前曾赐下圣灵的神，那是一位至今仍赐下圣灵的神。所以行淫的人，你是在那里叫圣灵非常的担忧，你弃绝了那位赐圣灵的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八到二十节他这样讲，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好，他打出来了，你们大家一起来读。你们
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是，所以一个人如果患了淫乱的罪，他是得罪自己的身子，他得罪神。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一个人他如果犯了这样罪，他一定要很真诚的认罪悔改，而且要跟他的配偶道歉，因为他是在伤害了他的配偶，而且下定决心要跟那个第三者完全的断绝来往，不应该再这样子保持联系了，干嘛不应该这样，要完全的断绝来往。从今以后他要什么事情都跟他的配偶公开，真实的荣神义人，要在身子上荣耀神。好，接下来保罗对帖撒罗尼迦圣徒提到彼此相爱的事，我们刚才讲过圣洁就是彼此相爱。好，所以真正的圣洁是你跟你的丈夫或是跟你的妻子有一个爱的关系，还有你跟你的弟兄姐妹在神的大家庭当中有爱的关系。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跟其他基督徒分开来，他当然不可能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因为独行侠学不到彼此相爱的功课。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他不想委身于教会，就是他不想要有彼此相爱的麻烦事缠身。但是根据圣经，我们必须在基督里和弟兄姐妹一起追求主，一起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如果不是这样，那圣洁就变成是冰冷的。其实圣洁是既温暖又吸引人的事。好，那到底圣徒彼此相爱要达到什么程度？主耶稣在十五章十二节给我们一个答案。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像我像主爱我们一样，所以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学习。好，所以我们以地方教会为中心，我们成一个教会的会友。好，那这个就是你学习爱的地方。基督的必须具备三种爱：第一，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第二，爱邻舍如同自己；第三， 你要跟弟兄姊妹彼此相爱。非洲有一种动物叫瞪羚，因为它的眼睛好像瞪着特别大这样，瞪羚。这个非洲瞪羚羚羊，它在热带大草原休息的时候，他们是本能的，上帝给他们一种本能，会组成警戒圈，就是一群群的瞪羚，它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每一只它头部都是向外，而且每次都要朝向些微不同的角度，这样它围成一圈的时候，可以环视360度的草原全景。这样在危机发生的时候，他们立刻发现，然后就会发出警讯。他们不仅为自身安危保持警戒，群体中的成员也会互相照应。我想神给瞪羚的智慧也是给基督徒的智慧。在希伯来书10:24-25这样讲，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是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就当如此，就更当如此。所以基督徒在一起聚会，其实就是在灵里头彼此扶持，然后一同奔向标杆，奔向主自己。哥林德前书12:13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受洗的意思就是你加入教会，大家一起追求圣灵的洗礼，我们被圣灵充满，在圣灵里我们成为一个身体。而且保罗也教导我们，他说总要肢体彼此相顾，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好，所以众圣徒在教会一起追求主，学习互相照应，不只是求生存，乃是要帮助大家一起来学像耶稣，一起来学像耶稣。我们要像主一样，在世上成为有信心、有爱心、合乎主用的圣洁器皿。你知道每一次我们在那里一起在那里追求主，殷勤的追求主，我们在爱里头亲近神的时候，或是我们在赞美的时候，哎呀，神的荣耀显降，神就在他的荣耀里显现，在建造锡安，建造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在爱里头联络的合适，可以同心的侍奉，然后一起警醒的等候主再来。还有在帖撒罗尼前书4:10，保罗勉励圣徒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就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没什么缺乏了。保罗提到要立志做安静人，首先你会在聚会当中学习到安静等候神，我们盼望你在聚会中的学习要带进你每一天的生活，好，学习安静等候神，你的身体安静下来，你的心思安静下来，回到里面，然后在灵里头安安静静的注视神，把你的眼目定住在神身上，把你的心思集中在主身上，在那里注视神，倾听神，这样子你可以从神得着爱的大能，然后一整天安安静静的生活，安安静静的尽本分，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一个弟兄，他是过一个团体生活，他跟其他的弟兄住在一起，他发现过团体生活不容易，他就来问一个老教父，他问他说，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做？这位老教父回答他说，安静，而且不要跟别人比较。他说安静，不要跟别人比较。他真的照着老教父的话去做，他发现他的生命真的得着改变，因为老教父非常清楚知道团体生活的致命伤就是跟别人比较，然后在那里说长道短。所以你跟别人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留意这个老教父的建议，安静，而且不要跟别人比较。这样子你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发现你跟别人会相处得更好， 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停止了批评论断，不再批判别人，也不再跟别人比较，他更多的注视耶稣，他更重视自己内在的声音，他也就能够从神的角度来对待别人，跟人相处。所以要立志做安静人，不要跟别人比较。有个弟兄来找劳教父西索斯，他跟他说，我发觉我心里总是会不断的想到神。这个老者说，你满脑子都想着神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啊。如果你能够看自己比所有受造物还卑微，那才是不得了的大事。他说有这样的心态，再加上身体那个辛勤的劳动，才是你可以得着谦卑的秘诀。显然这个来找西索斯老教父的弟兄是一个很看重属灵操练的人，所以他总是想到上帝，总是想到上帝，而且他操练的蛮好的，他心里不断想到上帝。但是西索斯老教父却提醒他，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更进一步告诉他，他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看自己是一个比所有受造物还要卑微的人，就是你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而且还要致力于身体上的劳动，你去体验每一日你要辛勤的工作付出的感受，好，这个会使人谦卑，这样会使人谦卑。所以我们看见世人常常经历许多的劳苦，对不对？其实神是借着这些叫人要谦卑。所以保罗说，你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所以基督徒最关心的是，不是别人怎么样做他的工作，而是我自己做的怎么样，我的行为举止如何。所以一个安静人，他是先关切自己的本分。事实上，如果这个世界多有一点安静人办自己的事，少一点多管闲事的人，这个世界会变得不一样。有个名叫皮耶的法国修士，他本来是出生于一个法国的贵族家庭，而且在议会工作。可是后来他对政治的改变那么缓慢，他觉得很失望，所以而离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巴黎还没有从被纳粹占领的那种冲击中恢复过来，有许许多多无家可归的乞丐在街上流浪，所以这个皮耶很受不了，外面这么多人在挨饿，而那些政客跟贵族还在那里喋喋不休的争论。一个冬天非常非常的寒冷，巴黎很多的乞丐冻死，所以这个皮耶情急之下又辞去议会的工作，加入了天主教的修会，他就在乞丐当中工作。他呢想办法去把乞丐组织起来，他教乞丐怎么样更有效地干活，他把这些乞丐分成不同的队伍，让他们遍布全城去捡拾空瓶子或者破布，然后呢他就带领他们用废弃的砖头盖了一座仓库，然后把这些乞丐从餐厅啦酒店捡来的大量瓶子分类清洗。最后呢，皮耶还鼓励每个乞丐负责去照顾一个比自己还要穷的乞丐。这个计划引起热烈的响应，几年内就成立了名为以马忤斯的组织。你说他们这些清洗的空瓶子、空罐子是可以卖钱的。皮耶就讲，他说我一定要找些人让我的乞丐来帮助，如果我找不到比他们还可怜的人，这个组织就会只顾自己，变成有钱有势的团体，整个灵性的影响力会消失，因为他们没有人可以服侍。所以你知道吗，这些乞丐帮他们还帮印度的麻风病人盖了一座病房，他们就是捐出他们的钱，他们卖这些空瓶子啊，这些钱这样帮印度的麻风病人盖了一座病房，就是皮耶帮助他们亲手做工，向外人行事端正，可以帮助别人，自己也没有什么缺乏了。请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3到18节，13到18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 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主再来的时刻是一个震撼人心而且是荣耀非凡的时刻，那个时候你会听见呼召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还有神的号会吹响，所以这个声音要震醒死人，那些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然后活着还存留在地上的圣徒身体忽然被改变成荣耀的身体，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和主永远同在同活。所以这个被提的指望就在眼前哦，这是我们里面荣耀的盼望，每一天都要预备好被提。在神的爱中，我们不再惧怕死亡跟坟墓，靠着神爱的大能，我们可以战胜死亡跟今生的一切。所以在人类历史当中，我告诉你，下一件要发生的世界大事就是主耶稣要回来。有人说新约圣经当中有365次提到主再来，365次，所以每天你想到主再来一点也不过分，这是基督徒最大的盼望。每天想到主再来，每天就提醒自己要预备好主再来。如果主耶稣今天忽然回来，哦，我现在正在做的事，如果主回来一定会骂我，那我现在最好不要做，对不对？所以不论周遭有什么破坏性的坏消息、恼人的事件发生，基督徒都会说，我很确定一件事，我的耶稣要回来。过去这个主日8月23号是我们夏令会最后一天，我们有两天，礼拜六礼拜天。你知道在主日最后一堂聚会，我想是因为已经从礼拜六两堂，礼拜天两堂，弟兄姊妹好好追求主，累积下来一直到礼拜天，好像那个荣耀特别不一样。所以我自己在灵里头就被带进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个滋味很难忘记。所以到了礼拜一，我就跟着说，主耶稣，我好想再去一趟圣城新耶路撒冷啊！但是我想这个心愿大概只有主再来才能达成。有个姊妹她有耳石症，有一个人她耳朵呢那个石头脱落就会头晕嘛，所以通常她晚上她不愿意出门，因为头晕太危险。可是那一天是夏令会最后一天晚上，她就跟自己说，我一定要去聚会，所以她就来聚会了。结果她说聚会的时候好像圣灵特别的运行在她的头部，她的头晕就不见了，主医治她的耳石症。在英国一个家庭，那个太太很认真的参加每一堂的夏令聚会，而她先生刚好生病，而且有 COVID-19 的症状。她说很奇妙，聚完会之后她先生也好了。有个年轻人他也参加了礼拜天晚上的聚会，以后他跟我讲，他参加完那堂聚会以后，我的心苏醒了。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复兴。所以你知道，当神的灵触摸人的心的时候，人的心就被苏醒，就不会再以地上的事为念，要专心预备主再来。英国有个姊妹也是很认真在那里参加聚会，结果她被圣灵充满。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快要回来，他真的用圣灵在装备人，要每一个人都要成为聪明的童女，身上满了圣灵的膏油，才可以坦然无惧，欢喜快乐的迎接天上新郎要回来。我们知道福音是以2000年前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中心的，可是很有意思，就是新约圣经提到十字架的次数跟提到主再来的次数差不多。 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他是传讲完整的福音，好，所以他一开始就告诉那些愿意接受十字架救恩的人，跟他们讲耶稣基督要再来。你知道保罗一想到主再来这件事情那么兴奋，他很盼望在他有生之年这件事会发生，所以人们听见他所传的这响亮的信息，哎呀，他们听得也很兴奋，可是他们听得有点过头了。所以他们认为说耶稣呢是很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会再来了，但是问题是现在教会当中有一些会有过世了怎么办，啊，他们竟然死了，主耶稣快要回来他们竟然死了，那死的人就脱离目前一切，他们就会错过主的再来。当然他们误会保罗传讲的信息的意思了，可是因为他们为着这样的事情他们很忧心，很可能传给保罗的信息就是，哎呀，保罗你走后有些会有死了，他们错失主的再来，所以保罗就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要再给他们一些有关主再来的教导，要清除他们的疑虑。保罗就让他们知道那些已经去世的圣徒他们会先复活，所以好像从保罗的言谈之间他说神也必将他们一同带来，似乎那些已死的人他们会跟主一同显现，然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会被提在空中与他们相遇，与主相遇，这是极美的事。所以保罗的意思你们放心，在耶稣基督里死的人不会错失任何事，他们还会比活着的人更早见到主。所以保罗的话减轻了死亡所引发的不安。当然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直接亲眼迎接主再来，不必经历死亡的过程，当然很美好，保罗也有这个期望，问题是他后来也为主殉道了，对不对？那圣徒离世与基督同在，这个是好的无比的。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听说一位基督徒过世与主同在荣耀里，我们真的很羡慕他，他可以早一点去圣城新耶路撒冷，他去了太好了，不用回来，因为我们知道不管你在世上蒙受什么样的祝福，也没有办法跟那个圣城的荣耀，那个永世的荣耀相比。你在圣城，哦，那是比我们所知道任何一件事都要美好的多。所以基督徒他有亲人丧亡的时候，他心里头当然不舍，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不要忧伤，不需要像那些没有指望的外邦人一样，因为没有信耶稣的人他就没有复活的盼望。可是基督徒的丧礼追思礼拜跟外邦人的丧礼有别，当然也会有泪水，但是不一样。有一个殡葬业者这样讲，他说基督徒家庭十分与众不同，无论他的亲人死得多么凄惨，我从未看过基督徒家庭有愤恨和苦毒，这是一个褒奖，是基督徒会难过也会有泪水，但不是像没有指望的人那样忧伤，因为我们知道将来还要见面，我们都要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头会面。所以这个世界的结束不是出于偶然，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神在那里决定什么时候让圣徒被提，这个时间点连天上的天使也都不知道，连主耶稣也不知道，只有父神知道，是由父神来决定被提的时间。一个挪威的弟兄他就在祷告的时候，他看见那个被提的意象，我把他看到的意象讲给大家听。他说就看见那个电视正在播报警察局发布的消息，说有一件奥秘事发生了，许多人忽然消失，没有留下任何足迹，如果任何一个家庭有人消失请立刻报案。几分钟之后播音员继续播报，在城中的中央广场，许多商人正在服务顾客的时候忽然消失了，有个花店的顾客来报告警察说，我正在付钱，那个老板想要找钱的时候就消失了，我好像听见他说荣耀的耶稣，然后似乎有一片很轻的云雾 出现在眼前，我揉揉眼睛，但是再也看不到他了。一个生意人跑出他的店大喊，救命啊救命啊，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我的两个员工不见了。不久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在医院所有刚出生的婴孩全部都消失了，然后失去孩子的母亲们在那里哭泣着呼叫着，然后有一个先生呢高举拳头大声呼叫说，小心，大家小心，他们要一个一个的把我们给抓走了。然后一个年长的女士，她的双手呢放在胸前，然后她注视着上面，她喊着说，哦，我还没有预备好要和主耶稣同去，主耶稣现在来了，我却没有上去，被留在地上。主啊，帮助我，我不知道你会这么快回来，我应该多留意自己的属灵的生命。所以那些停止聚会的人真的很惨，他们根本就没有在预备自己属灵的生命。那这个女士，她一面讲一面哭了。弟兄姐妹，主回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在主的光中洁净自己，倒空自己，要专心的寻求主。底下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追求圣灵充满，求主圣灵的膏油更多的膏抹在我们身上，赶快把我们磨成主耶稣的形状。我们要时时警醒，常常寻求储备圣灵的膏油，成为聪明的童女，而且忠心的尽本分，做主要我们做的事，全守主的诫命，过一个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的敬虔生活。求主祝福每一位，特别祝福在座要受洗的每一位。